完易经之后啊，他就会说这个会三归一啊，会万法归于一佛乘地这样的妙法。古佛是这样子，我想我微臣呢，金佛世尊也是这样子啊，他说了无量易经了，所以也会这样子宣说妙法的啊，是这么用这个微臣啊。思维过去的佛和现在的佛彼此应该是一致的，这样子解释啊。是于大法语啊，如尔为存呢，过去的佛是天语是化啊，之后那么就会呀、为众生为法会大众说法啊，令他们能够开始悟入佛的之见。那么我想金佛世尊也会是这样子啊，天语四化之后也会这样子演说甚深的妙法，令法会大众的人开始悟入佛的之见的，也会是这样子。那么这是这样解释。吹大法螺，这个螺这是一个虫啊，当然这时候只是一个壳窍了哈，那么能吹它，它会发出来声音来。那么那古人的解释，这个吹这个螺是表示改变了号令的意思，改变号令的意思，所以以前的这个号令是那样的，现在不同了，表示这个意思。那么现在呀，文殊菩萨说如尔为存呢，古佛世尊啊，过去的佛在大家集会啊，大众欢喜得未成有的时候，那么会呀说这个说出来的这个妙法，所宣说的妙法和以前说的不一样了。以前是于佛乘分别说三，那么现在改变了，就是宣说会三归一的佛法了啊，人大众的呀、佛法的思想又进了一步，教行人理进了一步，进步到一佛乘的境界了。所以说如尔为存金佛世尊呢，是要吹大法螺了，改变了，这样意思。祭大法鼓，这个祭大法鼓是回答那个地动锥，就是还是用前面那句话，如尔为存呢，无佛在大众集会呀、这个大地六种震动的时候以后，佛就说这个妙法，大法会大众的人呢，都是能够破无明见佛啊，见佛性了啊，明心见性了啊，那么能够这样子。那么呢，我在想金佛世尊呢也会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啊，这个大地六种震动的瑞相出现了以后，那么佛说的妙法也会是使令大众了破无明见法性了啊，所以叫做祭大法鼓。演大法义，演大法义呀、这是回答那个范光瑞的，那么是也是如何为存古佛世尊呢放眉间白毫光明照东方啊，无量世界啊，放一净光照无量国之后，那么就会为法会大众演说妙法莲花经的啊，是啊，诸佛道同啊，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佛都是道同的。那么我想金佛世尊放大光明之后也会是这样子吧，也会是演大法义啊， 为大众说《妙法莲华经》的。那么这一共是五句啊，都是啊唯存古佛是和现在佛释迦和现在释迦牟尼佛是一致的，释迦牟尼佛也会同于古佛的，所以叫做唯存。那么啊，这是文殊菩萨是唯存的，也是也就是没有详细的回答之前呢，料说佛放大光明的一个要义啊，一个总义是这样意思的。下边的呀是六举成见一答，广举成见一答，分明判答，那等于是把前面这个唯存答的意思更详细的、更分明的把它说出来，等于是这样子。是诸善男子，我欲过去诸佛曾见此类，放世光仪，即说大法，是故当知今佛现光以复如是，欲令众生贤德闻之，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故现此瑞。这是廖举成见一答啊，那么一答彼土的六瑞的问题。文殊菩萨嘛，先称呼哈，诸善男子，我于过去诸佛曾见此瑞。前面呢只是唯存他的大意，这还没有举出事实来啊，在这底下呢就是举出个事实来说明这件事。当然文殊菩萨是有许命通，有许命明，那么也有天眼通，也有天眼明。许命通、许命明是能知道过去的事情、古时代的事情啊，因古一正今。没有天眼明，那么也能知道未来的事情啊。那么这他在他那个甚深的三昧里边，他一注意，当然知道放光以后啊，佛一出定以后会怎么怎么的，能看得很清楚的。当然呢，佛的境界是更高深了。说是有神通啊，你能知道你同等的人以下的境界比较容易，更高深的人的境界，虽然有神通，你不容易明白的，你不容易知道的。所以同样是天眼通啊，凡夫的天眼通和阿罗汉以上的人的天眼通还不一样，所以说是有神通啊，那要去测量佛的境界，那还是不一定会说得很对的。那么现在这里边呢，是诸善男子，是我欲过去诸佛曾见此瑞。那么这可见呢，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更有力量了哈。说我现在过去时代的诸佛度化众生宣扬佛法的时候，曾经看见过这样的瑞相的啊，是放世光仪，放这个眉间白毫光明以后，即说大法，就为法会大众啊宣说这个无上甚深的大法啊，的妙法。是故当知今佛是现光以复如是。前面是那几句话是举这个过去的事情，这现在这里就汇合现在的事情啊，所以能当应该知道现在释迦牟尼佛他现出了这样的光明啊，以复如是，也应该和古佛是相同的。 那么是什么事情呢？欲令众生贤的文字，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啊，就是佛的大慈悲啊，想要令众生善根成熟了，他们都能够闻一切世间难行之法，能够知一切世间难行之法的，想让他们闻知啊。那么闻呢？在闻思修三会里边来说，应该说是闻会啊。那么知啊，那当然是说是耳闻啊。那么指耳根说啊，这个知应该指第六意根。那么那前一刹那是闻，那么第二刹那应该说是知。但是啊，佛菩萨听众法会大众的智慧，已经都有多少佛法的熏习，已经有多少程度了的人，当然呢，不能说一直地停留在那个粗浅的境界上，所以这个知啊，就有思慧和修慧以上的境界了。那么呢，闻知一切世间的难信之法啊。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于佛圣分别说三，然后又会三归一，这才是《法华经》。这样的道理啊，是不容易令人相信的。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是不容易相信的。这《金刚经》上啊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。”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仗于生死信否啊，那么那上面的意思，佛告须菩提，摩诃世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，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仗于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师，当知世因不一佛二佛三十五佛二种善根啊，于无量千万佛所种种善根闻是啊，今闻是仗于乃至一念生经信者。那么那由《金刚经》那一段文看呢，对于《金刚经》说的是无相因、无相的果的法、无相法门，能够生信心呢，要与无量佛说种种善根啊，不是一二三是无畏佛说栽培善根所能够相信的。这可见呢，对于佛法的能升起信心，很不是容易，很不是容易的。那么呢，对于啊这个金刚般若法门能引起信心不容易啊。那么对于《法华经》的妙法，当然也是一样，应该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是不容易的。那么现在这个我们啊，姑且这样说。现在就是我们以前的呀，中国的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哈，胡适之先生，他从他写的文章里面看，他佛教的书也看了很多，也很用功的啊。好像他临终的时候，之前他是在讲演的时候他就走了，他那个时候他还在呀，在研究这个禅的道理啊，写这些著作。但是他公开的宣布，我不相信佛教，我不相信的。那么当然也可能他内心里面相信，他嘴说不相信，但是也可能就是说真心话，我不相信。这就是不容易啊！对于佛法能引起信心呢，的确是不容易。所以说有的人呢，他就是不讲理由的，我相信佛法。我不相信其他的宗教，也有人就是这样啊。但是也有人要有理由，我相信什么，要我自己内心里面经过一番思考啊，经过一番的思维观察，我认同了，我同意了，我才能相信的。有的人是这样，这样我是对的，态度是对的。但是能够引起信心的确不是不容易，所以那个《金刚经》是这么说，《阿弥陀经》也是那么个，也是不容易。 也净相信啊，净土法门也不容易。现在《法华经》上说，贤德闻之，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这也是不容易，不容易啊。但是我看我们佛教徒当然多数是有信心啊，不过在今天的佛教呢，多少有一点变化啊，就是啊，受到啊南传佛教的学者的影响啊，对于大乘佛法有多少啊那信心呢，就有多少动摇，但是也有人没有动摇。那么这就又是又有第二个因缘，就是我相信佛法某一部分的佛法啊，但是也有人不动摇。那么呢，这就是要许持要有善根了啊，是故现是为，所以呀、佛是为了众生贤德闻之，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故现是为的啊，这个目的在这里，就是在这里的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料举成见一大，这是很简单的说的，还不是特别分明的。诸善男子，如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号日月灯明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住，善事世间皆无上士调御丈夫天音师父师尊。这底下呢是啊广举成见一大，这一段里边呢分成三段啊。第一段是演绎佛同啊，同于释迦牟尼佛啊。第二段是引两二万佛同，第三引最后佛同。演绎佛同这一科又分成三小节，第一也是十节，第二是标明啊，第三是说法。那么第一是十节，就是这一位佛出现在什么时代呢？就先说出他的十节。说诸善男子，如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这么久远了啊，过去这么久远了，很久很久了。那么这个无量无边呢，太久远了啊，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只是说阿僧祇劫已经这个数目已经是啊，这个时间已经很久了，上面还加上个不可思议，又加上个无量无边，真是太久了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啊久远久远以前的佛就是这样的，不是释迦牟尼佛有什么例外，所以你应该相信一切佛都是这样子的啊。为师实权开权显示，于佛乘分别说山啊，然后又回山归依，一切佛都是这样子，你不要疑惑，就是这里面有这个味道。这是说了这个时代是过去佛。那么这文殊菩萨他的许命通真是太久了，不是阿罗汉所能及的啊，是这么久远的事情他知道。尔时有佛号日月灯明如来，这底下标出来这一位佛的名号，这个佛的名号啊叫什么名呢，叫日月灯明啊，这是他的一个别名啊。底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住，这是通名，也是通，是种通号，所有的佛都有这十种通号的。那么这个日月灯明如来，这个名，这个日月灯啊，日月灯的光明，用这三种光明做他的名号，这也可以知道佛法是重视智慧的啊，不是不同意迷信的啊，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日月灯啊，当然呢灯的光明没有月亮的光明大哈，月亮的光明也还没有太阳的光明大，但是各有各的作用啊，是白天是太阳， 夜间是月亮啊，这个灯呢，白天也好，夜间也好，它都是可以发生作用的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还除了日月之外，我们还需要有灯，灯也是很好。那么这在这里边呢，如果要解释的话，你可以啊，或者这样说，就是佛出现世间呢、啊，为众生宣扬真理，搅悟这些迷惑的人。但是在迷惑人里边呢，有三种根性不同啊。这个上根的人呢，他见佛闻法能得到大智慧，就像太阳似的。这个中根人呢，见佛闻法啊，他能得到大智慧，像月亮似的啊。这个下根人呢啊，见佛闻法能得到的智慧像灯似的。这三种根性人呢，都在这位佛这里得到了光明啊。那么那当然，这也就是佛的大慈悲啊。所以来到世间就是要开始误入佛子之间的，令一切众生开始误入佛子之间的啊。所以叫做日月灯啊，日月灯明。这个这样解释不也不是我解释的哈，是古德解释的，也是很好。还有其他的解释，我就不说了，就是说这一种好了。是如来应供正遍知，这底下是四种通号。这个如来啊，这个如来怎么讲呢？因为我们啊，我们现时代的佛教啊，就是净土法门啊流通的广，大家信受奉行啊，也是对的，好，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多数是持名念佛啊，而持名念佛也是好啊，因为我们这样的众生啊，别的法门修不来，那就修持名念佛也是好嘛。能往上阿弥陀佛，那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呢？也的确是好。但是啊，在古代的时候啊，念佛虽然也有持名念佛，但是还有更深一层的念佛法门啊，就是念佛的功德，念佛所以为佛的这一部分。那么去施这样，那就又是所谓就是修奢摩陀和毗婆舍挪了，就是这样意思的。那么呢，那样思维怎么思维呢？就是思维这个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处，就思维如来的通号，思维这件事。这个思维呀、啊，这个如来的这个名字，如来怎么讲呢？这个如啊，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啊，真实不虚的意思。这个来也就是到了啊，你来了，你来到这里了，就是你来到真实不虚这里来了，你到真实不虚的境界来了，你就可以称之为如来，就是这个就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样意思，这个如，这个如叫做真实不虚，什么叫做真实不虚呢？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涅槃。涅槃是不起妄言的啊，不起妄，是真实不虚的。你到了那个境界以后，就永久的安隐自在啊，不会忽然间又变了哈、啊，没有这个事情。所以呀、啊，就是你到了涅槃那里了，你就是佛了啊。这个解释法是这个十住毗沙沙论啊，龙树菩萨怎么解释。他又有一个解释呢，说这个如就是诸法实相的意思，这个来就是智慧。这个智慧呀、啊、到了诸法实相那里了，他通达诸法实相了，那么就叫做如来，是这样意思。智慧通达了诸法实相， 当然我们说，说我通达了，说你明白没有？说我明白了。当然这样说明白呀，这只是啊第六识啊的啊一种分别啊，所谓啊信解行证的解，就也如果能够信解行证的那个解，你能达到那个解的程度，也是很高了啊，也很不简单。那么呢，这个现在说你的智慧呀、啊，到达诸法实相那里去了，这是证悟的境界，究竟圆满了的境界啊。那和一般我们所谓解是还是距离的很远的。那么这就也可以这样解释啊，或者说是啊，我们先学习佛法啊。通达诸法实相了，只是到初地菩萨的境界啊，你得到了般若的智慧了。那么你用这个如的这个智慧，无相的智慧呀、啊，去修行六波罗蜜，广度众生啊，自利利他，由初地到实地到无上菩提，这时候功德圆满了啊，名字为如来。那么这样讲就更详细了一点。成佛虽然是以智慧为最重要的一种功德，但是不只是智慧，还有其他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，也需要有无量无边的戒定啊，无量无边的三昧，无量无边的陀罗尼啊，无量无边的福德神通啊，各式各样的功德都圆满了，才名之为佛的呀。所以这个六波罗蜜呀、啊，是菩萨所必须要修行的了。那么这就是这样讲啊，也就是比较圆满了一点的，所以叫做如来。不过这样讲如来呢，这就是按照佛自己从因地的修行达到圆满的果位的时候，叫做如来。那么就是所谓报身如来了，有《金刚经》说啊，无始从来有所去，故名如来。那么那就是在理性上说，那么就是可以称之为法身如来了啊。那么只是从诸法如这一方面来说，如来者诸法如意，那就是法身如来的意思。如果说佛圆满了诸法如，啊，然后有大悲心，从那个如那个地方又重提启用哈，或者说是有大悲心的时候啊，从如那个地方又来到人间，啊，就是从法身报身那里又现出来应化身，来到世间教化众生，教化众生的时候呢，他也是示现一个人。然后出家修行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他不是说我就是佛，不用修行了，我已经是佛了啊，我就来教化你们。佛不采取这个态度，佛不是，佛还是实现一个凡夫，然后也有欲，然后又离欲，出家修道，成无上菩提。这样众生看见哦，他也有欲，他能放弃这个欲。然后修行能成佛，我也是人呢，我也可以。佛的意思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样讲呢，也是应化身的如来啊，这种说应身啊，或者说化身。这个说应身说化身呢，这个新的翻译哈，就是唐三藏啊，玄奘大德。他翻译这个是化身，当然呢，佛的大慈悲、大神通啊，在人间化现一位，来成佛度化众生，这是化身。但是要说是应身呢，那就是也这个化身，也就是说是应身也是可以啊， 就是随众生的呀、见佛的善根成熟了，随其所应来现一个身体啊，来度化众生，也可以说是应身。但是啊，这其中又有不同的意思呢，就是已经在佛法里面修小有了程度了，有了程度。什么程度呢？你比如说是啊，我们现在你发出离心也好，你发无上菩提心也好，你没有发出离心呢，也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呢，但是我也愿意见佛闻法，大家都是凡夫啊，都是见的化身佛。你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你看见那佛也是化身佛。那么如果是断了见烦恼啊，得了无生发言了，那你见在佛还是化身佛，你还不能够见到佛的那个啊那个殊胜的境界，还不得见的，还是不得见。就是我们呢，大业往生到阿弥陀佛国去啊，我们是凡夫，见到阿弥陀佛还是化身佛。那么你得了无生发言呢，因为你爱烦恼还没断呢，你看见的佛还是化身佛。那么这个要是修行的程度再进步了，那再进一步，爱烦恼也不见，也清除，也消灭了，啊，也消除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如果你要是发无上菩提心的时候啊，那么你见的也化身佛，就有点不同。就有不同的，所以这是在信阶品里面你看出来有点不同，可是还是与化身佛有关系。如果舍掉了这个臭皮囊以后，你到了不是在人间了，就是到了佛世界啊。智者大师天台宗的意思就是方便有余土。那么要是按照宣章三章唯识宗的意思说，那么这样的阿罗汉呢，他升到佛世界，当然这是这个大乘根性的了哈。到了佛世界去啊，他看见那佛呢，就不是化身佛了。那么按天台宗的意思叫做圣应身，圣应身，那字就是人间的老比丘也是应身。但是那个呀，佛世界那个身体是超过了这个应身，也是应身啊，但是超过人间见的这位佛。为什么还说他是应身呢？而不说他就是佛的本来面目、原本报身呢？不能说，因为这个人虽然是爱烦恼、见烦恼断掉了，资格很高了，但是还不能见到佛的真实面目。程度还不够，所以那个身体呀、还是佛的那个原本报身呢、为了接引这个众生们，还是要示现出来的，现出来的。佛还是低头了，慈悲呀、现出一个应身来，还不是。那就是要再进一步，修行再进一步，就是发了无上菩提心。去广度众生，修小佛法，就是把这个所知障也要断掉了啊！就烦恼障除掉了，所知障还要开始断掉。这个时候，你才能够看见呢佛那个圆满报身，看见一部分，才一部分，看见一部分。所以这个，那么这还都是逐渐逐渐的到佛的境界，你成佛了。你才能看见佛的境界啊，为佛与佛啊，乃能究竟，这是才是看见的。所以这个应身呢，有说有烈应身，有圣应身的不同，这是应身。那么到了再就是圆满报身，再就是法身了。那么这是如来啊，日月灯明如来。但是现在所谓文殊菩萨所引的啊，这位古佛，这位日月灯明佛，看后文的意思，他也是来到人间啊，这还是化身。 思维这个如来意，人们呢思维的法身如来意啊，报身如来意，应身如来的意，思维是应供。应供啊，这个梵语叫阿罗哈啊，其实就是阿罗汉啊，佛也有这个名字啊，这四种通号里面有个阿罗汉这个名字，这个叫做应供。这个应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佛内心里面呢，所有的烦恼都除掉了，啊，烦恼障所知障，啊，完全都熄灭了。佛的内心里面是非常清净光明，非常光明的，这是一个良福田。所以呀，世间出世间呐，所有的佛弟子、非佛弟子啊。所有的阿罗汉呐，所有的弟子佛，所有的菩萨，所有的圣人呢，都应该供养佛啊，向佛恭敬供养，能为你呀，啊，做良福田的，所以叫做应供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因为你对佛啊恭敬啊供养啊，或者香或者花或者是果哈。恭敬尊重赞叹供养，你就会对你就会会得到无量无边的福德。所以应供他能够有这样的增上缘，有这样的力量。那么呢，要是像阿罗汉他也断了烦恼了，所以他也能做我们的良福田。要是没断烦恼呢，就不行了，差一点，没带烦恼啊，就不是太好。所以经上有说，我们如果没断烦恼，接受人家供养，就是负债了，就是负债了。所以这是真是得要努力啊，要努力才好。正遍知啊，就是讲阿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，你就是正等觉的意思啊，就是。罗斯法师算是旧的翻译，所以翻个知啊，玄奘三藏呢，他翻个正等觉啊，这个辩呢，他翻个等，知呢翻个觉，他正等觉，就是正觉等觉，就是得到啊如理智，这么就叫正觉，得到如量智就是辩觉，这两种智慧圆满了，那么就是正等觉。是明行足，这个明行足啊，怎么讲呢？明是三明啊，是天明啊、许命明、漏尽明。天明我们通常讲天眼通啊，天眼通能知道现在的事，也能知道未来的事情。这个许命明呢，是指能知过去的事情。这个漏尽明呢，就是断烦恼，这个漏是烦恼，断烦恼，把烦恼断尽了啊，你知道烦恼断尽了，断了多少烦恼啊，像佛的漏尽明，知道这个人在那个得出果的时候一刹那一刹那的境界，佛都知道。你这一坐静坐的时候，你这窝窝所的观啊，正观啊，你一动的时候能断多少烦恼，佛都知道，是漏尽明。佛的漏尽明是那是不可思议境界的。但是说明啊，说通还有一点不同啊，天眼通、天眼明，这个明和通还不一样。我可是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上说的呀，说这个这外道啊，为什么要吃牛狗戒啊？是守这个牛戒。守这个狗戒，向狗学习，向牛学习。为什么人做这种愚蠢的事情呢？原来他也有个原因的，就是这个外道有了神通了，有了天眼通，看见这个牛死了的时候啊，升到天上去了，啊，看见这个狗死了以后升到天上去了。那么这个有了这个神通，哦，就是牛能够升到天上去，牛的这个行为必是能升天，啊，狗的行为啊可以升天上去， 那么他就叫他自己或者他叫别人的去削这个牛削这个狗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那么这个就知道这个神通啊实在是靠不住的，有了这样的神通原来就使令自己这样的愚蠢。那么要是有明啊，天眼明就不同了，天眼明他就不会受这样的迷惑，没有这个迷惑，就知道他升天呢他是有一个原因的。说是这个人呢这一生啊生行为都算很好，但是死了以后跑到地狱去了。而这些这个天眼明的人知道他怎么回事情，他是有原因的。那么就知道什么因得什么果啊，不是天眼通啊所能知道的，就高过了天眼通。所以这样子的意思。所以说阿罗汉大阿罗汉呢他有三明还有六通，就是三明里面天眼通漏尽通许命通，在六通里有了，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明呢？就是这么意思。所以这些就是这些法身菩萨当然也都具足这个功德。那么佛现在也是具足，因为他们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他们还不如佛那么圆满。所以叫做佛有圆满的明足啊，这个足是圆满的意思。佛的三明啊，足了就是圆满了，无所缺欠了。这个行是什么呢？行是止观所，要止观所的啊，奢摩陀和毗婆舍那啊，这两种行啊，一个止行，一个观行，佛也圆满了。佛也是这样的功德也是圆满了，所以叫做明行足，是这样意思。善事，这又是一个名号。这个善事怎么讲呢？我昨天就翻这个玉学士的论啊，翻这个大智的论，费了很多时间。那个大智的论上一个解释啊，就是这个善事怎么解呢？是上升最极，永不退转啊，叫做善事啊。就是在印历的时候，他不断的呀、积极功德，就使令他不断的向上进步，进步到极点了，到那里了，就停下来了。是永久也不会退下来，这个意思就是有的人会退下来，那么这是什么？就是啊，凡夫境界。这个凡夫啊，或者由人的境界到天，升到天上，欲界天嘛，啊，又是到了舍界天，到无舍界天，到非不想天了，这、就是、在三界之内是最高的境界了。但是呢，他的寿命到以后，他会退下来，退下来。那么这个他不能够啊停留在那里，也不能。但是佛法的殊胜就是不是佛法的，你要修修这个戒定慧呀，你向上进步的时候成就了以后，就是不退下来，一直的啊能够永久也不变，所以叫做善事。这个事啊，也可以说是。从这里过去了啊，或者是去了，也翻一个善事，也翻个好去，去的很好，就是好去。这个去的很好，就是啊，比如说是你到了非非想天了啊，也就是去，也可以说是好去，但是又不太好，因为你还会退下来，去的不太好。那么你到了无上菩提以后呢，那是好去。去的好，因为永久也不会再变了，不会退下来，所以是永不退转，所以叫做善事。是世间劫，这个世间劫，就是这个世间呢，就是气世间和有情世间。这两个世界啊，就是有时间性有空间性的，那都是有变化的，不是永久的。 所以叫做世界都是可破坏的。那么这就是一个气世间啊，一切众生的依止处啊，居住的这个世界。另外呢，就是有情的这个身体的果报，色受想行识。那么这两种世间呢，其实是非常的复杂的啊。说六道轮回呀、啊，六道这是一个大概的分类，其实就是一个鬼里面有很多事情啊，说个阿修罗，说个天，说个人，都是很多很多的问题。那么还有圣人的世间啊，这阿罗汉呐、啊，辟支佛到菩萨的世间啊，还有智正表世间啊，就是圣人的世间。那么这佛都能够通达无碍，所以叫做世间界。无上士调御丈夫，这个无上士调御丈夫，这个无上士和调御丈夫啊，我们呢、啊、还是我们还是相信啊龙树菩萨，或者相信呢无着菩萨，相信明磊菩萨好啊，就是这么就是把它连下来，无上士调御丈夫。嗯，这个无上士啊调御丈夫啊，